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穿越盛宴行，
双节目，双视角，
双倍深度解读。
短短21节经文，
隐藏千年兄弟恩怨，
揭露狂傲的真相，
宣告
严厉审判。
小组查经系列，俄巴底亚书。
神掌权，
盛宴行第一站来到俄巴底亚书，一连四集四重篇章，感谢麦基牧师对圣经内容的讲解。那么小组查经节目今天我们就采用麦基牧师的材料，一起查考俄巴底亚书吧。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我是梁安。
我是觉得俄巴底亚好像一首跳舞曲的熊乐。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俄巴底亚俄巴豆啊，蹦起踏着蹦起踏着。
我们这位组员呢太逗了常常逗我们欢乐欢喜啊。那么除了我们在节目里头呢查考圣经之外呢，也邀请听众的每一位听众的你参与互动游戏。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公布盛宴的谜面，然后呢请你回到穿越圣经的重游系列，找出这个谜底。找到谜底之后呢，也邀请你发电邮或者短信，又或者在留言板上面呢写下这个答案。俄巴底亚书呢，我算一算，可能10到15分钟呢，你就能够简单读一遍了。
嗯，
有多少节经文呢？
21节。
21节，我个人觉得呢，它跟另外两卷书呢有些相似的。论个别地区民族受神的审判，约拿书讲的是尼尼微城，那么哈巴谷书讲的是加勒底人。俄巴底亚书讲的是什么民族呢？待会我们就会说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先知书的分类吧。
如果说起先知书的话，我们会知道经常会说是有大先知书还有小先知书嘛。俄巴底亚书应该是属于小先知书的。
总共有多少卷先知书呢？
总共17卷。
大的占
5个。
小的占
12个。
刚才你也说了，俄巴底亚书就是小先知书。为什么用大小做分类呢？难道是关乎到这个先知的身份地位吗？
不是，肯定不是了。主要区别在于篇幅的长短，不是内容的重要性或者地位呀。大先知书我们知道都包括以赛亚呀、耶利米等等，真的是很长，都有较长的书卷。那小先知书呢，它就包含较短的书卷，像今天查考的，另外还有何西阿书啊、约珥书等等，是关乎篇幅的长短的来定大小。
所以就不是内容的重要性，也不是说先知在神学上的地位，他们都是神的代言人，每一位先知的地位呢也都是平等的，也不能够取代非常重要的。像我刚才说的小先知书之一的约拿书，就是传递尼尼微悔改的信息，也是包含了一个普世救赎的意义。那么另外马拉基书也是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它预言弥赛亚的到来，是新约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铺垫来的。所以再说一遍，为什么用大跟小去分类呢？关乎到短篇跟长篇是篇幅的不一样，同样包含了不可取代的启示。作为神的代言人呢，使命责任非常的重要。到底俄巴底亚还有其他先知，他们有什么使命，背负起什么责任呢？
先知的使命就像你说的，他是神的代言人，所以他就负责传递神的旨意。但是呢，他传递神的旨意一般会有几种类型，就是比如《生命记》里面18章里面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必将我的话放在他的口中，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告诉你们。先知传递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就是把神要说的告诉神的百姓。但是像以西结书那边说了很大量的神的审判的信息，比如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他在所倚靠的地方必被捉拿。这个时候先知传递的是神的警告与审判的信息。那还有第三种呢，就好像是希伯来书那里面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这个时候先知带来的就是预言类的信息。
像你刚才提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1-2呢，古时借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那么末世呢，就借着神的儿子，也就是耶稣基督，是君王、祭司，也是先知。到底这个先知他们会不会说预言的呢？
会呀，
会说预言。他们跟坊间自称可以未卜先知的术士呢，截然不同的，远远超过异教的算命师傅。我们发现呢，圣经里头的先知他们有明显的共通点，就是他们与神呢会有独特的相遇的。神会透过什么启示他们的？譬如是
异梦啊，
异梦还有异象啊，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神亲自与他们对话，然后呢领他们观看像熊乐刚才说的可畏的景象。其实先知当时呢很关心的是神跟以色列子民的关系，因为神跟他们立约。但是我们看到圣经的以色列人多次背叛神，背弃了这个盟约，感觉呢先知像一个监管盟约的律师吧。我们按照先知的工作时期呢，大概可以分成四个历史时期的，看一下到底第一个时期是在哪里呢，推断一下。
第一个时期的话，如果我们看何西亚书啊、以赛亚书还有弥迦亚书的话，会看到那是以色列分成南北国的时期，那个时候是面临亚述帝国的威胁的。
北国以色列呢已经是道德败坏了，记不记得拜什么偶像呢？
巴利是吗？
对。南国的状况怎么样呢？基本上呢也是苟延残存呢。你说刚才有一个异国是
亚述，
两个国家呢同样遭到亚述的侵略，因为当时亚述帝国就崛起了嘛，威胁到邻近的国家，这个是第一个时期。来到第二个时期呢？
第二个时期就是统一王国跟分散时期的。
以色列国是亡国了，犹大呢依然是存在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巴比伦崛起了，也取代了亚述成为新的霸主。犹大诸王领袖们呢发现其实他们的灵命或者信仰呢有些摇摆不定的，可能一会儿他们会亲埃及，一会儿会亲巴比伦。所以这个时期呢先知的宣告呢就是强调审判迫在眉睫。那么第三个时期呢？
在北国被掳之后呢，犹大也被巴比伦掳去了，所以这个时期是被掳的时期。这个时期就是有以西结、但以理等等几个先知在这个时间工作。
你说除了刚才我们讲的以色列亡国之外呢，连犹大也都亡国了，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他们经历信仰危机，圣殿也被毁了，土地也丧失了。刚才珊珊提到但以理这个先知呢，神在夜间异象当中给他显明，至高者在各方各国各族都是掌权的。好，来到最后一个时期是在什么时候呢？
被掳以后呢，当然是归回还有重建呢。如果我们看就是哈盖书、撒加里亚书还有马拉基书都是讲到这个时期的。
回归之后，当时呢一位王波斯王古列呢允许他们，你们可以回去了。他们经历了不止一次的回归浪潮的，一共是3次啊。那时候的先知呢，首先好，假设我们都是以色列人呢，首先跟我们重新检视你们被掳前听到的信息，然后呢再从那里远瞻未来，基本上呢可以经历3个步骤：重检、重建还有重整。那么在重建的时期呢，我们也看到以前我们查考过历史书的，看到当时他们面临外敌的干扰， 而且内部的灵命呢也是非常的衰弱的，信仰也是非常的冷淡的。那么我们花了上半部分呢去了解一下先知书的分类，接下来呢我们会仔细查考俄巴底亚书的。
敬畏之中我寻求，
你说什么是敬畏神呢？
什么是敬畏神？
讲到底，神他创造天地，看透世上的万物，创造了高山低谷，是智慧和力量的来源。
但是呢，他愿意与人建立关系，
他关心我们的心情，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个感受。其实这是多么疯狂的一件事，却是一个事实。
我赞叹敬畏，赞叹敬畏。
这样的难以理解，绝对的强大，掌控一切，比过去、现在、未来任何的王更加强大的神，
他说他爱我们，
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为了我这个人、你这个人而死。
哇，可以不敬畏他吗？
真的，人生的经历越来越多，这一句话变得越来越有那个分量，有重量的。敬畏神当然是因为知道自己的渺小啊，神的厉害，但是呢，真正的敬畏神，其实我觉得是跟神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关系越深，敬畏越多。
关系越深，
敬畏越多。
当我敬畏
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穿越圣经圣言圣言两个查经节目联手，每周一到五呢，鼓励你先重温一下穿越圣经的重游系列俄巴底亚书，然后呢，礼拜六到礼拜天记得准时收听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所以说呢，一连四集材料呢是共用的，刚才也说节目当中呢会公布圣言的谜面，那么就请你找找这个穿越谜底吧。我们刚才呢了解了先知书的分类，现在呢我们进到俄巴底亚书的背景，认识一下这位先知。但是如果呢你想得到详尽的资料呢，比较困难的，跟他同名的整本圣经当中有多少个人呢？大家知不知道呢？可以猜一下。
四个。
猜不止呢。
我不止啊。
有十多个。
哇，
我看了不同的解经书，有的说十个，有的说十三个、十四个，肯定是超过十个人的。在二十节呢，俄巴底亚书一章的二十节呢，那里说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所以通过这节经文呢，我们只能相信呢他是被掳时代的先知。最难找出他究竟呢是在以色列国历史当中哪个时段呢说预言，这个我们真的不太知道。不过呢，有一点呢倒是非常清楚知道的，究竟这个名字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耶和华的仆人。
难怪这个名字这么受欢迎啊。
对呀、一个挺普遍的名字啊。没有可夸的族谱，我们知道的是他是一位忠心的先知。刚才我们也谈到过先知书四个主要的历史时期，那究竟俄巴底亚是在哪个时期呢？因为完全没有上下文的，那么两岸你觉得是在哪个时期呢？
众说纷纭，但是呢，综合历史和文本的分析呢，应该是在公元前586年，就是巴比伦灭犹大时期。那个时候呢，就是耶路撒冷被毁的事件呀，和先知书整体的这个脉络，它是高度的契合的。因为俄巴底亚的预言，它不仅是对以东的这个及时审判，而且通过拯救者上到西安的应许，就将历史指向神最终的救赎计划，所以说就是在巴比伦灭犹大时期吧。
如果不是在那个巴比伦灭掉犹大的那个时期的话，有的人呢会说是在这个主前800多年的时候，就是呢约兰做王的时候，还有呢或者是另外一个说法是约沙法做王的时候，大概是那个时期的。
嗯，刚才熊乐说的是其中一个推断吧，约兰统治犹大国期间呢，俄巴底亚指的是可能是非利士人跟阿拉伯人入侵耶路撒冷，以东当时呢没有协助，他们还想成功脱离犹大的权下呢。不过呢，如果你相信是在这个时期呢，就没办法解答20节被掳这个词了。那么刚才梁安说的是耶利米侍奉的期间嘛，所以推断呢俄巴底亚跟他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我们观看耶利米书49章14到16节呢，你发现这个内容呢有很多类同相似的地方的。所以我们根据整卷书描述国家被欺负的惨况呢，接近犹大国将要灭亡的时期的。第一节请熊乐帮我们读一下第一节的经文。
好的，俄巴底亚书第一节这样说的，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啊，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
语气都在了哈，这个序言提到默示，但究竟这个词的背后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撒母耳记下或者约珥书、阿摩斯书都能够找到这个字的意思的。
这个默示跟新约里面说的圣经都是神默示的一样吗？那这里呢，这个默示的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重担、负荷的意思，可以引申为神托付给先知的信息。其实这个词在旧约中常出现的时候呢，是指神直接的启示给先知的，因为需要传达神圣的话语。那这里呢，我们参考民数记的24章4节，经文是说神的灵临到他身上。那这个呢，我们就看到它有一个权威性，这是它的特征，就是不是人的主观想法，而是来自于神的主动的启示。这里的因为它是处在希伯来文写的，毕竟新约还没有生成嘛，所以我在想按着这些希伯来原文来解释，就是神托付给先知的信息。
嗯，
那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保罗说的嘛，圣经都是神默示的，于教训呀、督责呀等等。这个默示呢，查考这个希腊文，我记得是说是神呼出的气。
这个呢，我们得翻查一下这个资料。不过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抛出来挺有意思的。到底这个默示跟这个默示背后的意思会不会有区别呢？总之呢，我们回来旧约圣经这里说，众先知见到神的异象，并且得到神的默示，也能够听到神的言语。神首先主动开启他们的耳目，让他们领受信息。我们如果参考撒母耳记上的话呢，童子撒母耳就是在那个时代成长的，那个时代神的言语稀少的，神不常向人默示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先知有神话语的权威，直接等同于神的话。我们发现呢，先知得到神的默示，也是神公义的代言人，因为接下来他们会即将背负起揭露罪行、宣告审判的这个使命。这个默示呢，明确指向谁的呢？一个简单的观察题，
就是指向以东人。
论以东人即将要宣告审判，以东人跟以色列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之前查考过创世纪呢，可以说是很精彩的。到底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在创世纪36章呢，就可以看出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而以色列人呢是雅各的后代。以扫和雅各是兄弟，所以呢，以东人和以色列其实也是有血缘关系的，就是他们是亲属关系。
他们都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家族。换句话来说，一个家族的问题，以扫、雅各就是亚伯拉罕的
后裔、
孙子。
以扫是亚伯拉罕的孙子，
孙子。他们两个呢，出生前已经在争竞了。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一直都非常紧张的。红豆汤事件，相信大家也不会陌生的。雅各呢，跟利百加用计谋，并且不依靠神获得祝福。哥哥得知之后有什么反应呢？
生气、愤怒。
对，非常生气，说要追杀这个弟弟。结果弟弟逃到哪里去呢？
拉班他舅舅那儿。
逃到他舅舅拉班那里去，经过很多很多年，相隔多年，兄弟俩终于短暂的复合，只是短暂的复合。我们看历史发现，原来这两个民族的仇恨一直都存在的，家族也延续了列祖非常差的关系。我们今天真的要看一下历史书，看一下究竟这两个民族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其中一个，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行程当中曾经有经过以东地区的，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呢？先看一下民数记20章14到21节。
一句总结整个经文呢，就是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以东人呢拒绝接他们的道给以色列人走过的。如果我们进去看经文呢，民数记20章14节这样说的，摩西从加底士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他后面就说，哎，如今呢我们在你的边界上的城加底士，求你呢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哎呀，我们不会走那些田间还有葡萄园的，也不会喝你们井里面的水，只走大路，不偏左右啊，直到过你的境界为止。听起来很有礼貌啊，但是后面以东王却说，你不可以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还生怕摩西听不明白，用强硬的手段去攻击以色列人。后面的总结就说，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摩西他们只好转去离开他了。
摩西当时的态度是挑衅还是谦卑的呢？
谦卑，
我觉得很有礼貌啊，
非常有礼貌。我们既然说是血缘关系，咱俩都是兄弟嘛，但是我看一个翻译呢，他说，求你容我们借道贵国，你会跟你家人说贵国吗？
太有礼貌了吧。
太有礼貌，所以说原来大家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紧张的。谢谢熊乐重温演绎了当时那个场景啊，我们不会踏入葡萄园田地，不会喝你们家的井水，只会走大路，但是他们依然不容许，结果他们只好绕道而行了。后来相隔很多年之后呢，外敌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以东人的态度又是怎么样呢？我们可以从诗篇137篇7节还有以西结书35章可以看到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呢？
诗篇137篇7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只拆到根基。我们可以看到以东在巴比伦攻城的时候，不仅呢他没有对他的兄弟伸出援手，他反而呢还参与了，可以说助纣为虐吧。
你再喊一下那个口号，
拆毁拆毁。
我用粗犷一点声音也一直拆毁拆毁
拆毁拆毁，你不出手帮忙也算了，你还在旁说拆毁拆毁。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外敌攻击的时候呢，以东人他们一边说拆毁拆毁，其实他们也捉拿了很多难民的，把他们给杀死，可以说是趁火打劫。这个就是多年以来以东人跟以色列人的这个关系的。不过呢，摩西律法早就已经吩咐以色列人，你们要如何待以东人呢？根据各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历史事件，你会怎么形容以东这个民族呢？你给他打分，你会打几分呢？
负分。
负分。
对对对，
一分也不值。怎么说呢？
因为我觉得他们就很幸灾乐祸，就巴不得看到他们的兄弟受害。看到《生命记》里面摩西怎么吩咐以色列人对待他的兄弟的，他说：“你不可厌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兄弟；你不可厌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曾寄居过。你们的子孙在第三代可以归入耶和华的会众。”就是摩西很希望他们兄弟之间和睦，并且对外人也和睦。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两个民族时常为敌。
对，本来就是兄弟嘛，确实是出自亚伯拉罕的家族的。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民数记20章14到21节，摩西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但是人家以东不把你当回事，以东人对以色列人是永怀仇恨的，尽管律法要求彼此善待，但是他们屡次背叛兄弟的盟约。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是哪卷书呢？
马拉基书。
马拉基书呢，有一段经文说神表达自己恨恶以扫，你会不会感到莫名其妙？基本上呢，神也没有非常详细的解释他为什么喜欢雅各，为什么恨恶以扫。这个呢，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关乎到以东人他们的命运的，大家怎么看呢？
我们中文翻译成恨恶嘛，是不是？
嗯，
你看恶的希伯来文的含义是 拣选层面的舍弃，而不是个人的仇恨的，不是情感上面我就恨你我就爱他，不是的。你看哦，创世纪里面29章31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他是指雅各偏爱拉结，而非利亚被嫌弃了被恨恶了。还有新约当中路加福音的14章26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在这里也是有一个恨的，当然不是恨自己的父母，是比喻对基督要绝对的优先。
所以如果我们用中文字去理解这个字呢，你会觉得啊，不是不偏待任何人的吗？怎么你会喜欢雅各又不喜欢以扫？到底以扫有哪里得罪你呢？那熊乐，你看到这些经文你会觉得有点奇怪难解吗？
就是新约圣经会说到神爱世人嘛，难道以东人也不是神的创造吗？神不爱他们吗？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跟刚才梁安说的一样，在这个拣选的角度上，当初以扫是哥哥嘛，他应该得到祝福的，但是他轻视了，轻易就用一碗红豆汤把他卖掉了。以扫他这个人他不重视上帝给他的东西，然后轻易就把他弃掉了。但是雅各他本来不是这个地位嘛，但是他抓住了，所以他后来就得到神的祝福。这件事上面看到神的祝福是给到雅各不给以扫，因为以扫他放弃了，他不重视，但是雅各他重视。我们可以从历史上面就看到了，雅各的后代就是以色列人嘛，整个历史的那个分支就从以扫那边转过来雅各那里去了，整个发展这样。但是以扫那边呢，他们整个的描述就变得很少了，他们关系不好嘛，以后就是跟以色列人啊打仗啊之类之类的，看到哇，整个影响真的很大的。
嗯，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支吧，不要用我们中文的那个理解去看，那个是拣选或不蒙拣选的分别，而且这个拣选呢是发生在他们出生之前的，就说明他们没有显出品格的好坏，神就已经拣选了雅各。因此神的拣选呢不是根据他们本身的条件跟行为的，而是在于神有施恩给人的绝对权柄。什么是施恩的权柄？就是他想要给谁就给谁，并不存在我们人跟人之间那个什么公不公平的。但是人也必须为自己的暴行付上沉重代价，像刚才熊乐也说的，是你自己不重视神赐给你的祝福，不重视这个长子的名分的。我们看麦基牧师的材料当中，他说好几个世纪以来呢，神大大使用以色列，以色列生了摩西啊、约书亚、撒母耳、大卫啊、西西加、尼西米等等等等，但是以扫后代所建立的国家呢，就成为了不信神的国家。神呢，已经给他们200多年的宽容期。你看，刚才我们也提到民数记，但是这个民族呢，依然是不肯回转，还屡次伤害自己的兄弟，所以呢，神大而可畏的审判就临到了。就像第一节的经文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
穿越盛宴行第一站，
俄巴底亚书。
今天的盛宴谜面是：
推断俄巴底亚书的成书时期，关键是在哪一节经文？
收听《穿越圣经重游系列》，
找找看。穿越谜面，
你可以透过电邮、
短信，
还有留言板，把答案告诉我们。
这个夏天，查经伙伴同行。
今天我们看了俄巴底亚书的导论，还有第一节。那么明天那集呢，我们会看第二节到第三节。记得周一到周五重温《穿越圣经》的重游系列，周六到周日准时收听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再见，
再见。
你真心不穷藏，挂住地。成长全